主获2013年8月1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上帝的恩典来到。
哈利路亚，阿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你依然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主啊，我们是这样的微小，但是你依然把我们当成你的心肝宝贝。主啊，你是万军的耶和华，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要开我们的心，让你进入与我们同在。 主悦纳今天晚上我们的敬拜，请坐。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时候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心是渴慕的，当我们渴慕你的时候，你就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爱成我们生命的力量，成我们生命的祝福。主啊，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你要救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得到上帝的荣耀。主，我们要宣告今天晚上你要亲自的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带来丰盛，带来平安，带来力量。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我们这几天非常的炎热，现在外面在下大雨啊，我们看到伯豪进来，全身被雨淋透了哈，啊，我们鼓励一下哈，鼓励一下哈 ，OK。虽然下雨，仍然心是渴慕的；虽然下雨，仍然无法拦阻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在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都看到感动，我都看到我们的心是这样的渴慕。没有错，上帝是用各样的恩典祝福我们，不论是太阳，不论是下雨。他说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到他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来，好，感谢主，我们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像，耶稣走到会堂里面，在他的故乡走进会堂的时候，人家拿了以赛亚书，然后他就翻了以赛亚书，念了这段信息。他说，神的灵膏抹我，叫我去膏抹，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一开始从路加福音第四章，他就在告诉我们，这时候是耶稣要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要出来见证上帝国的信息的时候，他用了以赛亚书所说的这段经文，他在强调他来的目的是要让那些受压制的人得自由，那些贫穷的人有福音可以听见，乃是让那些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人得看见。耶稣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让那些贫穷的人，他们能够有好消息可以听见。我们要帮助那些受压制的人，他们重新得到自由。上帝帮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生命得到释放，让我们生命得着自由。曾经我在有一次的信息啊，一次的讲道里面，我看听到一个牧师讲这样的道，我非常的感动。他用这样一个图片，很多人可能看过这样一张图片。这个图片是有一个新闻记者叫凯文·凯特，他在苏丹的地方所拍摄到的一个小孩子，因为饥荒，这个孩子已经走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他看到这个画面，后面有一只秃鹰，正是虎视眈眈在等待这个孩子倒下去的时候，秃鹰就可以把它吃了。当这个记者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他拍了这一张照片。这个摄影的记者叫凯文·凯特，他因为这一张相片，他去参加普利兹新闻特写摄影奖。在1994年的时候，1994年凯文·凯特因为这张相片获得了当年的最佳摄影奖。当他在接受颁奖的时候，他得到这样奖，他去领这个奖品的时候，很多人看到这张照片心里面非常的震撼。一个孩子他已经走不下去，然后秃鹰在后面在等待吃他的机会。当他接受颁奖的时候，有人就来到 这个凯文凯特的面前，问这个摄影记者，请问一下，你照这个相片之后，你为这个孩子做了什么？凯文凯特竟然没有话可以讲，因为他的职业只是拿着相机，看到就照，看到就照。他的职业动作就是拿着快门相机按他的快门。当有人问他说，你为了这个孩子做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很盼望这个孩子后来是得救的。但是凯文凯特他竟然无话可说，因为他拍完照之后他就离开了。他真的不知道这个孩子后来怎么样。当有人问他这样的问题，他的内心才醒悟过来，原来我只是把我的专业看得比什么还重要。我面对一个孩子，他正在被秃鹰虎视眈眈的要把他吃的时候，我竟然没有一点点的为他做一些事情。两个月之后，凯文凯特他自杀了，他受不了他内心里面的罪恶感，他受不了他为什么这么冷漠，他竟然把他的相机看成宝贝，他只知道拍这个照片希望能够得到普利兹奖。我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遭，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有无数的图像在形成在发生。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只记得我们要按下快门，但是我们却冷漠的跟这些事情擦身而过。今天让我们再次再看到耶稣他来到这世上，路加福音在强调耶稣开始要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人得看见，叫那些受压制的人得着自由。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世上，他非常清楚他的目的，他来就是要走入那些需要的人当中，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帮助那些正在痛苦的里面，他们没有明天，他们没有未来的人生，耶稣来到这世上就进入到他们生命当中。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得到自由，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自由，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生命的释放。耶稣说，我来要让你们得到生命，不只要给你们生命，还要让你的生命越来越丰盛。耶稣很清楚他来的目的，耶稣说，我要报告上帝的喜年。什么是上帝的喜年？我们来看这个喜年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稍微是了解一下，在以色列人的社会，他们在很古老的社会当中，他们有这样一个规定，在喜年的时候，这是一种彼此互相交易，互相回归原位的一个制度。这在他们的生活，他们环境，他们社会当中是一个那是一个社会的福利，不会让整个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让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然后贫穷人越来越贫穷。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在以色列人的社会里面，他们创立了这个喜年。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利未记的25章那边有记载，上帝要求以色列人，他们在土地当中，他们除了我们每一天，我们需要第七天做礼拜天，第七天就是安息日，第七天就是我们要休息，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放下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要安息，我们要休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所以我们每一天，上帝说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都应该工作，但是礼拜天到第七天你应该要休息。上帝除了吩咐我们人需要休息，他也要求土地要休息，所以他们有一个安息年。当他们耕作之后， 他们到第七年，他们的土地要让他休息，不可以再耕作，不可以再剥削。所以就是在利未记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安息年。安息年就是到第七年的时候，土地应该要让他休息。那安息年是七年就一次，啊，如果七次的安息年，那个就称为喜年，七七四十九年，所以第五十年就是喜年。第五十年的时候，他们称为喜年，叫 Jubilee 哈。这个字非常重要哈 ，Jubilee 这个喜年就是一个啊，他们必须要在这个四十几年当中，他们可能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需要，他们必须要把土地去抵押，或是土地去跟人家换钱，或是换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到喜年的时候，土地一定要归还他们原来的人，这叫喜年，就是重新哦恢复他们原来的土地啊，他们原来所拥有的。这个制度是一个在社会当中非常的啊一个很好的福利哦，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当耶稣说我要报告上帝的喜年，就是让我们重新一个机会，一个开始。耶稣来到这世上，他引用以赛亚书在告诉我们，上帝的喜年已经来到。上帝的喜年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重新的开始，我们被释放。所以他说，上帝的国的福音就是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人得看见，叫那些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并且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这个喜年就是让我们的生命重新的机会，我们一个新的机会，新的开始，从耶稣开始。耶稣来到这世上，让我们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三点我们要来彼此来思考。第一个，耶稣在谈的这个对象是谁？领受福音的对象是谁？这边有一些人，他们在谈到说啊，他在讲的这些被掳的得释放啊，瞎眼的得看见，那些贫穷人能够听到福音，那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有一些解经家说，这些可能在讲的是一种灵性上的，耶稣是在讲灵性上的贫穷，灵性上的被掳，灵性上的瞎眼，灵性上的受压制。有些人把它归纳为什么？这是灵性的，耶稣在讲灵性，不是在讲实际上的。不过大部分的学者不这样认为，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耶稣在谈这段信息的时候，他是在讲实际的。为什么？因为当你看到耶稣在三年多的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关心那些生活有困难的人，那些贫穷的人，耶稣走到他们身边；那些瞎眼的人，耶稣医治了他们；那些瘸腿没办法走路的，耶稣帮助了他们；那些在社会边缘人，被人家唾弃、被人家看不起的、被人家看成是罪人的人，耶稣走到他们生命当中帮助他们。耶稣走到撒玛利亚的境界，看到一个妇女在井边那边在取水，耶稣就走进了她，告诉她：“我就是生命的活水。”耶稣帮助那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是一个犯很多罪的人，那是一个不敢见人的人，所以他利用中午的时间比较人少的时候，他才出来取水。耶稣走到他的身边跟他说话，耶稣关心那一些社会的边缘人，耶稣关心那一些被人家唾弃、被人家看不起的人。我们看见耶稣所做的实际上就是关心那些生活真的面对困境的人，耶稣关心他们。我们如果我们看耶稣降生，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其实耶稣降生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号。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降生在哪里？他降在哪里？马槽啊！耶稣降生在马槽。我们看到最近哦，在英国哦啊，我们知道他降生在马槽的时候，天使在那边报佳音。他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他是主基督。 就是啊，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我们看到天使在告诉我们，耶稣的降生是关系到谁，关乎什么？万民呢、啊？关乎万民。什么叫万民？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耶稣所关心的人。好，我们看到上个月哈、哦，上个月的月底，7月22号啊、英国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谁？王妃凯特王妃，对不对？生了孩子。哦，生了孩子哈、哦，啊，生了孩子哇、哦，在哪里？在王宫里面呢哈、哦，在一个私人的医院，在一个私人的医院哦，他生了这个王子哈、哦，他新闻说哈、哦，这是第三个顺位，有可能将来他可能会继承英国国王的，但是他是才第三个顺位，你知道吗？他要降生的时候，全世界哈、哦，那个电视转播哈、哦，啊，很多人都注目在看这个啊，他生小孩的这样一个消息。你知道吗？这个孩子降生在私人的医院，他降生在皇宫里面，很多人想要看他无法靠近。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皇在私人的医院外面，只能用摄影机在那边照哈，不能够靠近他。凯特生一个孩子，哇，世界上好像是蛮大的事情，但是没有人可以靠近他。但是耶稣呢？他降生在哪里？在马槽里面。马槽表示什么？没有门，没有那些警卫，没有人可以把你拦住。只要你愿意来靠近他，只要你愿意来接近他，耶稣降生是关乎万民的事情，耶稣降生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问题，每一个人的需要。耶稣是为了你而降生，耶稣是为了他而降生，为了所有的人而降生。所以你看，上帝让耶稣降生在哪里？马槽里面。如果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要自己来编一个剧本，我们绝对不会把耶稣编在马槽里面。我们一定会像他是一个尊贵的、荣耀的，一定会降生在哪里？一个豪华的地方。但是没有，我们看见上帝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尊贵的，没有错，他是万王之王。但是他却降生在马槽。我们看到我每次看到圣诞节，我都会很感动，因为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就表示我们可以看见两种人来亲近耶稣。如果你好好去看这个圣经，路加福音强调有两种人去看耶稣，对不对？第一种人叫什么？博士的，东方的博士的。你知道那时候被称为博士，就表示什么？他是一个社会上很尊贵的人，对不对？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连博士都可以到马槽里面去。如果你不觉得脏，你就可以去。耶稣降生是为了每一个人，如果你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耶稣都欢迎你。耶稣是为了你而降生的，耶稣当然欢迎你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当博士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欢迎他。另外一种人是什么？牧羊人呢？你知道吗？牧羊者是在当时的社会是全身羊骚味的，你知道吗？你如果再读你得出埃及记，当约瑟他们要把他的兄弟带到那个埃及的地方，约瑟还特别吩咐他的兄弟哦，说什么？你不要告诉他们说你要牧羊，因为埃及人很讨厌牧羊者。为什么？羊骚味特别重，对不对？除了羊骚味之外还有什么？很多羊的味，那个包括粪便的味道了，是吧？所以牧羊人他们不但是非常辛苦，那时候的牧羊人他们是帮人家做事情的，帮人家看守羊群的，他们为了要赚一点点钱，那是最卑微的劳工，最卑微的劳工当时是牧羊人，他是被人家请去当劳工看人家的羊，然后为了要看人家的羊赚一点点钱，一天可能才几块钱，竟然要被社会的人看他们是什么罪人。为什么是罪人？因为雇羊的人没办法守安息日，对不对？没办法说我安息日我把羊放着我去做礼拜，没办法，对不对？所以牧羊人无法安息日，无法守安息日，被社会的人把他唾弃，这一群人是有罪的人，牧羊人很可怜。但是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 他欢迎牧羊人，你知道吗？他欢迎博士啊，他欢迎最高最有 尊贵荣耀的博士来到他的面前。耶稣也欢迎那些社会的边缘人，被人家瞧不起的，耶稣也为了他们来到这世上。所以我们知道天使在旷野里面报佳音，向牧羊人报佳音，就是要告诉他们，今天上帝为你们降生一个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耶稣宣告他来是要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受伤的人、被排斥的人，因为耶稣说健康的人不用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缺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问题。因为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来到世上来帮助我们。耶稣很清楚他来的目的，要帮助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生，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着他而得救。耶稣来就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他的医治。第二点，耶稣的宣教事工，他的本质是什么？让我们得着自由，让我们得着解放。好，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第一个，耶稣在宣告这个自由跟解放的时候，必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上面。第一个，必须要建立在上帝的真理之上。很多人很喜欢讲自由，现在的人也很喜欢讲自由，但是那个自由常常是什么？放纵情欲啊，为所欲为啊，常常是要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私心，我们的私欲啊。我们常常自由是什么？是一种放纵。耶稣说在真理里面才能够有得到自由，只有在真理里面，那个自由才是真的自由。只有你的生命跟真理能够连结在一起，那个自由才是对你是一个什么积极的自由。所以啊，马丁路德就很强调积极的自由。我们是一个能让生命能够成长，让生命能够丰盛，让我们生命能够怎么样发挥生命的好处，这样的自由才是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我很喜欢讲一个例子，说有一些人他说我有抽烟的自由。抽烟的自由不叫自由，你知道吗？有办法你把烟我不抽烟，那才叫自由，对不对？我要抽烟，那已经被烟捆绑了，对不对？他没有抽烟，整个人都会抖啊，你知道吗？我知道有一些人要戒烟哦，听说很困难哦，哎呀，但是他有时候就会跟我讲说，哎，我有抽烟的自由。我知道哦，那抽烟不是自由，那抽烟是让生命更大的痛苦，因为有一天他会发现他会得到肺癌，你知道吗？他会受到一些伤害。但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一样，我们可以拒绝烟的自由，对不对？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大能，拒绝这些对我们生命可能会造成伤害的。耶稣说，这才叫真理的自由，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才是帮助我们生命被提升的。第二点，第二个基础是什么？必须要建立在与神与人一个和好的关系上面。保罗很喜欢讲和好，请问一下，什么叫和好？和好的生命就是让上帝的真理带领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状态。和好生命不是和那种和稀泥，或是我们彼此妥协这样的一个和好，那个和好不是真的和好，是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掌权，让我们生命能够活出上帝的真理，那才是真正的和好。那个和好包括你跟上帝和好，你也跟人和好。当我们彼此用上帝的话语彼此互相对待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会不一样，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就会不一样。我们如果用上帝的话语来成我们生命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就会带来力量，你知道吗？所以保罗在谈这个和好，他很强调什么？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是让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很喜欢用保罗所说的这句话，他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跟18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对，来。 当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将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保罗在强调，除了这个新造之外，你一定要什么？弃掉旧的事情，旧的要过去，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那怎么帮助你的旧的过去？你过去可能是一个被捆绑的，你过去可能是一个自私的，你过去只是顾到你自己的。这些生命你要因着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语改变你的生命，那你的生命就什么？就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他后面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弟兄姐妹，和好的一个动力不是因为你要跟人家和好而和好，有时候人跟人的和好那是一种妥协，那不一定能够彰显真理。有时候顾了一时的啊，卖冤家啦，卖好人感觉咱不好啦，我们彼此的妥协，其实这些都是委曲求全的。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活出真理的自由，在真理里面帮助我们达到和好的效果。上帝这边借着保罗这样的一段信息，他告诉我们，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成为耶稣的子民，我们成为耶稣的救赎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耶稣，我们因着跟耶稣有一个和好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彰显，让我们有影响力，让我们能够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那个好的关系绝对不是妥协的，那个好的关系是什么？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当中，是让耶稣来掌权。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个新的生命才能够被产生啊。我们常常只是顾着说，哦，我要能够更加和好，那样的和好是暂时的。除非你的生命让耶稣掌权，真的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才能够达到那个真正的和好。那个和好，而且保罗说，那个和好也要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你领受耶稣的爱，你领受上帝的恩典，你领受耶稣的救赎，那么你的生命自然会越来越像基督，你就跟人家有一个和好的生命，你能够带给别人认识真理，因为在真理里面我们就成为一家人。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见我们台湾在过 前不久为了红中秋，这是什么？这世界有名的一个相片，这在哪里知道吗？哦，凯达格兰啊，这个大道哈，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哦，啊，这个想不到这个相片竟然影响全世界哦 ，CNN 的报道哈，用这张图片影响了，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去。台湾白色的革命哈，白色革命很不简单哦，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国防部啊一个红中秋的事件。我们看到很多人出来了，很多人出来了，台湾开始在改变。我们过去我们都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对，我们好像都只顾自己。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红中秋的事件，很多人走出来了。你知道那里面有一个叫1985的联盟，里面有一个发言人姓邱，曾经到我们教会做礼拜。邱义凯是我以前在嘉义友爱教会的青年，我帮他受洗的，帮他洗礼的。他过去对政治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在我的牧会当中，我非常强调，其实我们应该关心更多的人。啊，这里面其中有一个叫邱义凯。啊，常常你会看到胖胖的，常常喊没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原谅，哈、哦、啊那个哦那一个青年，我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只是顾我们自己呀、啊，我们基督徒生命应该能够像耶稣一样，走到人的生命当中，关心那些需要的人，看到他们的需要，看到他们的问题，我们去关心他。就是我刚刚一开始用那个图片一样，那个得到普利兹奖的这个凯文凯特，他照了相片之后他离开了，他不管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他后来得到这个奖之后两个月之后他自杀，他内心里面非常的后悔， 因为他没有为这个孩子做一点点的事情。弟兄姐妹，耶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很美的事情，他把我们的生命救赎出来，他让我们得到自由，他让我们得到释放。我们每一个成为耶稣的门徒的人，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去影响人，我们应该去关心人。和好就如同十字架一样，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那么这个好的关系将带给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不同的状态。那个不同状态就是我们的生命将被上帝带领。和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和好是跟上帝一起同行，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祝福。马丁路德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就如同一艘船在海面上，当船在海上的时候它是安全的，只要海水不在船上，这艘船就是安全的。信徒在世上也是安全的，只要世界不在信徒的心里面，这个信徒就是安全的。但如果你让海水进到船里面，那这艘船就是危险的。你如果让世界进到你的心里面，影响你的生命的时候，那马丁路德说你就是危险的人。我觉得马丁路德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走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我们借着基督跟上帝和好，因着这个和好，我们能够带给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那个好的关系是什么？是在真理里面，让上帝的话语成我们彼此的帮助。第三点，耶稣做的我们也要做。我们每一个人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所救赎的，耶稣用重价救赎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也要跟耶稣一样做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影响人，让人的生命得到祝福。我们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开始耶稣用这样宣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人得看见，穷人有福音可以听见。这是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这样宣告。你知道吗？当耶稣到最后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5章，他那边对我们说，你们也要这样做。他说，你们蒙我父赐福的人，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面你们来看我。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件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感受到耶稣一开始拿着以赛亚书在那边先讲他来是要成全上帝的禧年，那到最后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坐在这个最微小的人的身上，也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耶稣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被他救赎的人，而且能够有影响力的人，能够成为见证耶稣基督让人得释放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教会也要进入150周年，150周年，如果一个喜年是50年，那么我们150周年就第几个喜年？第三个喜年。当我们教会要进入第三个喜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常常读耶稣这段信息，让耶稣这段信息让人的生命得到释放。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生命被捆绑，到7月份的时候他们被捆绑，到7月份的时候他们晚上不敢出门，他们到7月份的时候不敢到海里面去玩水，不敢到水边里面去玩水，他们不敢到森林里面去，他们甚至不敢在榕树下，因为听说在榕树下，榕树是阴的，容易有那些魔神啊在榕树下面。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的生命受到很大的捆绑。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有一些高举同性恋，他们以为同性恋就是我的自由，但是没有想到同性恋只不过是要满足他们自己的情欲， 放纵情欲的一个借口。那么我们看见不但台湾，甚至全世界很多的国家让少部分的同性恋的人离乡。我们基督徒敢不敢说真实的话？我们基督徒敢不敢为耶稣做见证？我知道我们台南众会有一个牧师，他为了要反对同性恋，结果在网络上 Facebook 那边讲了之后，受到很多人的攻击。怎么样，同性恋是我们的自由，你要剥夺我们的自由吗？我觉得那个牧师很勇敢，所以我都不敢上 Facebook。 弟兄姐妹，有很多错误的价值观，很多的偏差在影响我们。当我们要进入第三个禧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像耶稣一样，让那些受压制的人得自由，让那些被掳的人得释放，让那些瞎眼的得以看见，让那些贫穷的人有翻身的机会。在我们台湾，我们看到我们的周报要为那些带导的事情，我们现在政府在苗栗为了大埔农地要让人家的土地能够更好的赚钱，赚更好的钱，把人家合法的房子把它拆掉，把人家合法的那些田地强制的先征收，名义上说要做工业区，在工业区只有20%左右，其他全部都叫住宅区。他们赚的钱那个成本太大，他们的利益太大，但是宁可牺牲那些他们是合法弱势的这些人。当苗栗县长要拆人家房子的时候，他竟然趁人家不在家的时候拆人家房子，还告诉他们说天是良机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现在的政府，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得到释放？我们有没有得到自由？我很喜欢赞美之前彩虹下的约定里面有一首诗歌，赐我自由，歌词说，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 我们的生命真的被释放了吗？那么耶稣告诉我们，他所做的我们要跟着他来做。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耶稣的能力，我们的生命要带给人自由。我们要关心在我们周边发生的那些人，他们的需要，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关心他们，求上帝祝福他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修女所说的话，他说假如有受压制的民众存在，而我们也参与在其中，或容许这样的事情存在，那就表示我们并没有在真理里面得自由，我们也需要被耶稣救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被压制的时候，当我们被很多的思想捆绑的时候，甚至被一些其他的宗教迷惑的时候，你救赎了我们，你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着了自由。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救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罪恶当中得到释放，让我们从迷失当中回转归向了你，让我们的生命得着真正的自由。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不是只有感谢你而已，而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耶稣的样式，能够关心我们周遭许许多多人的需要。主，当我们看到洪仲丘的事件引起了台湾人的愤怒，可以引起台湾众多的人关心的时候，我们看见执政者他们谦卑下来。主，我们看到大埔农地被人家强制的拆了房子，征收了即将要成熟的那些土地，用挖土机进到人家的稻田里面把人家铲平的时候，主，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哀伤。主，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者，能够关心他们。主，让我们不再是成为冷漠的人，而是我们能够关心在我们周遭许许多多的人，因为耶稣你就为了这样的事情来到这世上。你告诉我们，你来是要让那些贫穷的人能够听见福音，让那些受压制的人得自由，被掳的人得释放，那些瞎眼的人得以看见。你要报告上帝的禧年已经临到。主，我们教会将进入第三个禧年，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不但我们得到释放，我们得到自由，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帮助，让他们也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求你进入他的生命当中，你要告诉他们，你要让他们得到生命，并且更丰盛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一个得到自由跟释放的生命。求你的大能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